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21号，公元2003年2月2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共当局加强控制西藏康区，维修寺院和佛塔。美国密执安大学表决议案反对在学校悬挂中国国旗。中国司法学者撰文批评北京人大代表素质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被划入中国四川省份的西藏甘孜地区理塘县境内，中共当局在近来进一步加强制止和干扰当地藏民筹资维修寺院和佛塔。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西藏甘孜地区理塘县境内的藏人从去年开始展开个人捐款集体维修寺庙和佛塔的活动，但是在工作展开期间一再遭到中共当局的严加干扰和制止，并对寺院进行整顿，增派工作组，禁止僧尼的宗教活动，加强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极力阻止当地藏民支援维修寺院的活动，同时对民众已建成的佛塔进行拆毁，引起当地藏人强烈的不满情绪。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政府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毁坏的西藏寺院进行投资维修，但是直到现在，投资数额极度有限，被维修的寺院设施简陋，工艺粗俗，雨季期间容易褪色，甚至再度毁坏。对此，当地民众对中共实施的维修工程极不满意，认为维修后的寺院失去了原寺院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繁华，为此从去年开始展开个人捐款集体维修寺院和佛塔的活动，但是这项当地藏民自己动工的维修工程遭到当局的制止。中共当局就此发布新的命令，宣称未经国家允许不得擅自维修寺院和建立佛塔，除了国家投资展开维修工程以外，当地藏人无权动工维修，违反者做严肃处理。这项命令在理塘境内下达后，立刻引起藏人的不满，一致认为这种行为是严重干扰宗教信仰自由权。消息人士还透露，自从在西藏甘孜理塘境内发生了一系列为西藏自由展开的政治活动以后，中共当局就从去年开始严加管制当地寺院的各项宗教活动，并对当地僧尼进行长期监控。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密执安大学表决议案反对在学校悬挂中国国旗，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Western Health 通信社消息，美国密执安州大学西部学联举行辩论会议后，就要求学校中悬挂的各国国旗之中取下中国国旗，与会者共同提出了决议案。密执安州大学生表决的议案中揭露了中国政府的言行举止严重违反了密执安州大学的基本宗旨和道德素质。中国政府不仅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而且剥夺了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权利，西藏妇女的生育权利受到控制，被强迫进行绝育，这些政策完全背离了密执安州大学的主要目标，因此呼吁撤销在学校中悬挂中国国旗。美国密执安州大学西部学联代言人Matt Hall 表示，我们表决议案不是针对在学校中的中国大学生，而是抗议中国的一党专制集权。西部学联主席约翰·瑙雷斯对决议案给予了支持，他表示，中国的红旗标志着红色政权残害百姓，带来饥荒， 对妇女强制实施避孕措施，入侵西藏，全面进行统治和剥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自由。他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提出了强烈的谴责。美国密歇根州大学西部学联主席认为，中国的五星红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似。他说，中国红旗悬挂在密歇根大学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国旗侵占整个欧洲一样，因此中共红色政权没有垮台之前，在密歇根大学悬挂中国红旗是不道德的，还有辱大学的尊严。来自西部的大学生 Martin Super 表示，我的全家是在红色政权主义的屠刀之下被杀害的，因此中国的红旗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美国密歇根州大学西部学联表决一案呼吁学校取下悬挂的中国国旗后，在学校中反应非常强烈。部分大学生认为应该向中国大使馆提交信函，或者举行制止购买中国产品的活动更有利。但是密歇根大学生吴志却表示，我们表决一案虽然活动范围小，但是毕竟迈出了新的第一步。
请继续收听新闻。据中央社消息，中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将在下月举行。中国司法部研究室学者李无俊日前撰文批评人大代表职业素质欠佳，参政议政水准偏低，导致人大被称为表决机器。他并呼吁提升人大代表素质，适当增加律师、记者等代表的比例。全国人大被称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但近年来人大多次遭到批评。例如，北京学者胡安刚曾公开呼吁改革全国人大橡皮图章和官员退休所形象，给予农民更大发言权，限制官员出任人大代表。苏州大学一名法学教授也建议人大代表实行专职制，集中精力履行职能。李无俊在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人大代表是听民声、查民情、吐民意和参政议政的政治人，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使者。但人大代表的生长长期偏重其先进性，忽略参政议政应有的专业性，以致职业素质难如人意。目前来自中国法律界的人大代表屈指可数。李无俊认为，适当扩大律师在人大代表的比例，有利于提升代表参政议政水平，尤其是优化人大立法议案质量，提高人大立法审议水准和法律监督水准，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大代表结构缺憾。待条件成熟后，也可考虑在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增设律师代表团。文章还建议，适当扩大新闻记者在人大代表的比例，有助激活人大监督的活力，增加人大监督的社会辐射力和实效，并优先聘人大代表为陪审员，让代表参加庭审，增强对法律的认知，进而提高参政议政的法律专业素质。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卿中义的缘起赞。
瘙痒的话，那我们会去抓痒嘛，那抓痒的时候呢，在抓痒的当下我会觉得很快乐很舒服了，那甚至于我们会把它弄得就是破血啊等等的。但是呢，这种抓痒所得到的快乐倒不如没有痒好。刚开始没有痒的话，我们也不需要抓痒的快乐，这种快乐才是真正的一种快乐。虽然抓痒是快乐，但是没有痒的话不是更快乐的吗？有这样一句话，所以就是以这个理由，以这个道理来去形容贪心的。那贪心的对峙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不净观呢，或者无常观等。那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暂时压抑贪心现起的一个方法而已。那至于要如何对峙贪心的这个根本呢，在此有说到了，未能观审，我就去删掉两个字来了，我就直接念了，未能观审胜义力，修习如理观众事， 别于无有依他法具足殊胜功德力。那为了能对治烦恼的根本，所以呢为呢观省胜义力。那在此的胜义有两种的角度来作为解释。第一种呢就是说了解到诸法的最究竟的性质，最根本的性质，也就是之前所谈的我们所看到的与实际不符合嘛。那什么才算实际的状况呢？为什么这些诸法无真实的呢？这无真实就是现在所指的胜义力。那为了能够断除烦恼的种子，而观省这个胜义力呢，所以应该如理的修习观重视，应该好好的去观察这些实况是什么。那这是第一种的胜义之意了。那第二种的胜义之意呢，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世间上常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嘛。你所说的话不是真的，你现在说的话是假的哦。这种真假也可以说这个真的意，这里面的胜义，什么是真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好像贪心来讲的话，贪心是为了暂时的安乐，为了能够使自己暂时满足，所以呢我要夺取这个，我要得到这个，因此产生贪的。那嗔心就是说，我假使不给他一个好我不给他一个面色，我不给他好好的瞧瞧的话，我不给他一个教训的话呢，我就受不了，因为给他一个教训所以我才会快乐。因为这个暂时的因为这个暂时的满足而升起了嗔心的。所以贪心和嗔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暂时内心上的这个满足感就对了。他所要的，他要求的呢，就是暂时内心的一种满足感。但是我们不会去想到对未来它会造成什么样一个影响，所以真正的情况并没有了解。因此呢，为了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未能观省胜义力、胜义理，为了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贪嗔，他们虽然暂时会带来一种暂时一个满足，但是它究竟是带来痛苦的。所以未能观省胜义理，修习如理观重视，如同我们现在做生意或者是一般世间事业来讲的话，我们会计划的非常的完整，而且非常的仔细。那为什么我们不去计划我们后后世世甚至于今生所要的最主要的快乐的这个因缘呢？今生快乐的生活最主要来自于何处？为什么不好好仔细去计划一下呢？所以呢，修习如理观重视，不要贪着于暂时的这种满足利益，应该了解什么事会带来后世或者是究竟的这个痛苦啊。应该要了解到何谓是所断，何谓是所取。那在菩萨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大乘经藏里面呢，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假设对暂时和究竟有利益的话，这件事一定要做。假使对暂时有利益，究竟没有利益的话，这件事绝对不要做。那对暂时虽然不是那么有利益，但是对究竟有利益的话，这些事可以做。那曾经有这样说过了。所以无论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应该要观察这些道理之后呢，所以修习如理，依由这个道理而做，别于无有依他法。那这句话呢，也就是说，无论是贪心也好，嗔心也好，他所执着都是与实际上不符合而产生一种颠倒执着而带来痛苦的。那以任何的善行，无论是决定胜或者是增上生也好，它都是如理来让我们去行持善心而获得的。所以了解道理所行的善行才是真正的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快乐之因，没有其他的法呢能让我们具足殊胜功德力，没有其他的法，没有如理所见的善行以外的其他的法能让我们获得真正究竟的快乐，这是没有的。虽有色足及多闻无智坏，应该讲离戒，坏戒好像首先得戒后来坏摔坏的意思，不是这意思了。无智离戒何足净，是故具足。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耀领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